大家好，我是陪我 APP 创始人孙雨辰，我想邀你一起与我踏上财富自由革命之路，我在财富自由的另一边等着你。今天呢，是我们90后新时代这一期的一个案例期，然后在这一期我们会回答一些大家的问题，然后讲一些具体的案例。其实上一期啊，我们谈到这个90后新时代，我们在慢慢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个社会呢，不仅仅是一种以家庭为单位的工业组织的社会啊，在向以个人为单位的互联网时代的转化啊，同时呢，它也从以前以性与权力的这个结构，在向金钱与自由的结构转化。在这个理论的结尾啊，我们当时提到的一种中国现在经常普遍的一种现象，就是农村的很多女孩呢，在外打工，她要给她的弟弟或者哥哥寄钱，完成她哥哥和弟弟的家庭梦想。以他个人的梦想，我们呢首先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原始的靠性与权力去分配的一种结构，所以不建议这个妹妹或者姐姐再给家里寄钱了。同时呢，要划清个人的边界啊。有读者在给我留言的时候呢，他说这种想法是不是过于残忍和过于这个冷血了，以及个人在家庭的生活中是不是我们是应该不分彼此，不分你我，一种其乐融融的生活方式呢？今天呢，其实我们首先会花一些时间啊，去向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个比较详细的回答，然后我们还会分析一两个案例。其实先讲讲冷血的问题，等一下再讲寄不寄钱这件事本身。首先呢，有人说这种三观很冷血啊。第一点啊，其实我觉得性与权力的分配是更加冷血的。金钱其实某种程度上是最温暖的，因为金钱从不歧视任何人，让你有改变的可能。只要你有金钱，你就有翻盘的可能，就有改变你在家族、在整个社会、在整个国家中的权力和地位。而性呢，本质上是一种固定分配。你就像在这个一个家庭中，以前按性的分配规则是女生是没有任何权利的，也就是你如果是一个女生，无论这辈子如何努力，其实你本质就是一个货物。其实父母要把你卖掉换钱来补贴男生的成长与发展的。所以如果不是金钱的分配，那就一定是性与权力的分配。而我觉得性与权力的分配本质上更加冷血，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而且其实呢，我个人认为冷血其实也没有什么坏处，因为本质不是三观冷血，而是现实冷血。这个世界的现实就是你要收获必须要种植，有人要花钱，那么必须就有人要去赚钱。所以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天上掉馅饼，不存在可以躺着赚钱，不存在你收获却不需要种植，也不存在你有钱却不需要去赚钱。所以我们只是把这套最符合事实的三观说了出来，所以这个三观其实我觉得本质它只是说出了一种真相，所以它也没有冷血和不冷血之分。这个世界上其实我觉得绝大多数人都很难接受的事实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加一等于二一样，就是收获必须有种植。这甚至在很多国家很多老百姓也没有想清楚，如果一个国家的福利好，它就必须建立在对这个国家绝大多数做贡献的人身上重大的剥削作为前提，才能让剩下不做贡献的人享受到好的福利。国家不种地，国家不工作，国家只是收税，所以国家本身除了损耗，国家和政府除了损耗收上来的税收之外，它本身不对税收做任何贡献。所以国家要给 A 发钱，就一定要从 B 身上拿走一部分钱。所以这是很多人可能一直都没有懂得的一个道理。所以这个事情上我们经常讲叫做没有免费的午餐，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有人获得，在分配角度就一定有人失去，除非有人去努力把这个蛋糕做大。而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上最难的就是把蛋糕做大以及赚钱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三观本质其实没有冷血和不冷血之分，它只是讲出了一种真相。同时呢，我个人认为如果就算谈冷血的话，性与权力的分配可能是更加冷血的，所以我个人认为金钱与自由也是更加好的一种三观形式。 当然对于我们这种三观的态度啊，以前就英文有一个词非常好，叫 shoot the messenger，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叫做打死信使。就是绝大多数人呢经常觉得他不注重事实，只注重表述事实的人把事实说出来了，打死信使啊，把信使给打死。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啊，就有一个王国叫做亚美尼亚，在亚美尼亚有个王国，他的这个国王呢叫做提格兰二世。然后这个提格兰二世呢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罗马人要来打他，要来侵略这个亚美尼亚王国。侵略亚美尼亚王国的这个人呢叫做卢库鲁斯。然后这个卢库鲁斯将军呢在率领他的部队向亚美尼亚进发的时候呢，亚美尼亚的信使就过来告诉国王说正在有人侵略我们的国家。然后这个提格兰二世呢非常生气，说你怎么能说有人侵略我们的国家呢？怎么给我带来一个这么坏的消息，打乱了我比如说吃饭。他就把这个信使的脑袋给砍了。但是我们也知道，告诉你就是罗马大军即将侵略我们国家的信使砍了，并没有办法改变罗马马上要打进我们国家的事实。所以呢后来就没有人再敢告诉这位国王他们国家正在被罗马侵略了，直到呢这个国王被卢库鲁斯将军抓住把他的脑袋给砍了。所以这个莎士比亚的戏剧中也经常提到这样的桥段啊，其实我觉得也跟刚才这个观众说我们冷血的概念是一样的。其实我们并不创造冷血的现实，我们只是某种程度将冷血的现实表达出来。而且其实我倒是对人性觉得很温暖啊，绝大多数时期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是在越变越好，金钱与自由的分配规则也比性与权利的分配规则更好，所以个人感觉一点都不冷血。其实本质上在讲完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细心再讲一讲这个案例。那你说应不应该给哥哥或者弟弟借钱呢？这个女生啊，其实首先我们大家要明确啊，这首先绝对不是女生对哥哥或者弟弟的一种帮助，而是一种权力分配，这是一种强制义务。就是这个女生如果不断绝跟她父母以及弟弟的亲情关系，在中国传统的农业结构社会中，她是必须帮助她弟弟的，这是一种强制义务。就像你是一个货物，你必须被卖掉给主人筹钱呢，否则怎么彰显我对你的所有权呢？如果这个女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拒绝对她弟弟提供帮助，就不给钱的话，首先我相信她会面临他们家族非常大的压力和舆论上的谴责吧。所以这种帮助根本就不是一个帮助，这是一种在性与权利的规范下的一种强制分配义务。就是这个女生本质上是她弟弟以及她父母的从属，所以就像你我们作为公民需要给国家交税一样，这个当然你可以说哎，我给国家做了贡献，但你试试你不做贡献试试啊，这是不允许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个人认为是一定要拒绝的，因为这本身是一种权力分配，而不是一种你真的是好心跟你弟弟关系好帮助你弟弟吗？并不是的，而是一种强制分配义务。同时呢其实本质我们是从来没有听过弟弟哥哥在外打工寄钱给妹妹让他把书读了的，这种在农村是很少发生的。也就是哥哥和弟弟本质混好了，是没有强制义务去帮助他的姐姐或者妹妹的，这是绝对没有的。所以呢我们经常看到的情况，更大的情况是弟弟和哥哥在外混，想混得好就混得好，父母会把他的姐姐或者妹妹早点在农村里嫁了，看能不能有嫁妆再寄给他的哥哥和弟弟买房呢，在大城市买房呢。所以我觉得我们觉得一定要拒绝啊，在这个分配程度上我们一定要拒绝。而且同时其实弟弟位置上分开已经是一个天大的好事了，所以其实你不寄钱你父母也不能拿你怎么样啊，而且你跟他们的这个关系呢本质是不对等的，因为是你出钱他们收钱，所以你拒绝断绝这个经济来源，对，只是对他们是坏事，对你并不是坏事。哎，这时候我们又有朋友问我们一个问题啊，有这个观众问我们一个问题，说那这样断绝关系之后是不是不太好啊，那我们平常跟父母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呢？比如说甚至啊，讲白了说是 什么时候应该甚至断绝跟父母的关系其实是对的，什么时候其实不应该断绝跟父母的关系，甚至跟父母的关系应该怎么处理，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后面也会详细讲，我会讲一讲我自己的观点，这个其实对大家参照意义我觉得是很大的。